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谢谢你的爱我们，所以你不断地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好聆听主你向我们心的深处，发表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圣愿我们能够跟得上，而且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你引导我们来走生命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的聚会，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7章啊，这章很短啊，只有12节啊，它主要是讲到大卫觉得他有一天一定是死在扫罗手里啊，就不如投奔到非利士地。因为非利士地基本上来讲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他如果投奔过去的话呢，最少他可以躲避啊扫罗的追杀。事实上他这个时候已经逃躲扫罗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在长期的逼迫底下人会软弱的，所以他就想到还是去非利士地。他曾经去过非利士地，基本上这个我们可以读得出来，非利士地这个加特王亚吉啊，他这个人还算蛮老实的，也很容易被骗啊。所以扫罗呢觉得，这个大卫觉得扫罗逼迫他的情形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所以他想还不如到非利士地去啊，这样子的话扫罗会绝望，不再寻索他啊。所以大卫想到以后呢，就带着这600个人啊，加上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个人的眷属啊，就往加特去了啊。那果然扫罗一听说大卫跑到加特，他就不再去寻求他了，因为他已经对大卫对扫罗不再成为威胁了。扫罗最怕的就是他威胁他的王位，那现在他已经跑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他就不再寻求他了。那大卫在跟着亚吉住在加特这个城市，他的京城，那住久了，大卫也觉得就是说，干脆求这个亚吉王给他另外一块地，他们可以专心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这个地就赐给他，就是洗格拉这块地，后来就成了，不但是喜格拉本来就是属犹大的，现在就成了犹大王他的地方。所以大卫一住就住了1年4个月。那在这期间大卫并没有停止在那个地方，他跟随的人仍然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跟亚玛利人之地。那基述人、基色人基本上都是迦南地的原住民，也是神当时要以色列人除灭的。他们如果我们读前面的圣经啊，在迦南地有很多的族，但是主要的是那七族，但是不止七族，还有其他族，就包括了像这个基述、基色。那亚玛利人呢，常常在以色列的南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碰到亚玛利人，所以这些人呢，也亚玛利人也是神世世代代与他们为仇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大卫就带领跟随他的人呢，就去攻打这些人，这些都是神要除灭的人啊。所以攻打人呢，一方面他也是在征战啊，一方面呢也可以夺掳物啊。那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在苏尔到埃及这一带啊，这一带呢，正好就是非利士人通往埃及的路上，也是属于非利士地的。所以大卫基本上是在非利士地攻打这些仇敌，神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所以从原则上来讲，他是没有错的啊。他要，但是呢，他怕这些人呢走漏消息，所以他全部杀光，没有留下一个啊。为的就是说，他要在亚吉面前造成一个印象啊，他基本上是攻打犹他人。所以他讲到，他说，所以亚吉问他说，你去什么地方呢？他说我攻击了犹大的南方啊。 所以是攻击以色列人自己的人。耶拉灭的南方，耶拉灭是属于犹大，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他 原来是分给犹大这个支派的，后来呢犹大支派有一些归到西缅的支派，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西缅，后来属于西缅的支派，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以色列的支派他们划分的地方。那基尼，我们知道基尼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那个族发展出来的，所以基尼人呢后来也住在犹大这一带。所以扫的大卫跟亚吉说我去攻打犹大南方，给亚吉有个印象就是他攻打自己的人，所以他一定不会回去了，他跟自己人为仇了。所以呢大卫住在腓力斯里常常这样行，也因为这个原因亚吉就信了大卫，心里面想说大卫与本族以色列人争恶，所以他使本族以色列人争恶他，因为他打自己的人嘛，所以呢他心里面想呢大卫要永远做我的仆人，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回去了，他跟他自己的人决裂了，是这样。所以这章主要他是讲这里，那我们从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来看的。首先我们看见大卫心里面说，大卫心里面说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个不是与神交通以后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也是心里面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晓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说在外面好像参加一个聚会外面有一些敬拜一些赞美而已虽然这些都重要的，但是更主要我们所走的路来是一条里面的生命的道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里面必须要来跟随主，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在外面呢他兴起各样的环境，所以你看见神一面借着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一面借着外面的环境来管制我们约束我们或者塑造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但要读经祷告，我们也要注意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的管理，还有外面环境神给我们所兴起来的约束管制等等这是我们要走的路那我们在读大卫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大卫是一个跟随的人神的人，他里面常常与神有交通所以呢他能够受神的引导，但是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呢你看见他有的时候是很刚强的，有的时候很软弱的，但他什么时候刚强呢？就什么时候他信靠神的时候他就刚强，那什么时候软弱呢？什么时候离开主的时候就软弱所以你看见他很多时候他的刚强来是因为他跟主的交通不断，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你看他就凭着自己而行。所以大卫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大卫怎么走你会发觉我们也常常这样子但是大卫有一个好处，就他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我们再说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常常是愿意向着主的虽然有的时候会体贴他的软弱，但他的心基本上呢是向着神的，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就是全心来向着主不再为自己活了，是为主而活。那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时候会从心里面说但我们就晓得他可能是因为长期受逼迫疲乏厌倦所造成的结果。你知道我们如果长期在一个患难里面，或是我们长期在一个病痛的里面一个再刚强的人有的时候也因着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好，我们会灵会下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去向神的一种警醒然后会体贴了我们的肉体，这是难免的所以大卫是这么真实的，他的光景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鼓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下沉但是我们呢要赶快再转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因着他灵里面下沉，他失去向神的警醒 所以呢，他跟神的交通就开始出问题，就停断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体贴肉体的时候，基本上你就给仇敌留了地步，啊，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当他因着长期的环境受逼迫，灵力下沉的时候，基本上呢就容易开始怎么样？开始看环境，啊，开始看环境，啊，开始为自己想办法。他并不是不像不依靠神，一方面依靠神，一方面自己也想办法，啊，一方面仰望主，一方面他也看环境，这是我们常常也会如此的，啊，所以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神允许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啊，经过试炼以后呢，在神的眼中会更为宝贵，好像经过火，啊，试炼一样，经过试炼之后呢，我们的信心也容易稳固，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常常学习什么呢？就是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不但是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创始，但他也使我们的信心来到尽头创终，啊，创始成终。换句话，我们必须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呢，随时要学习在仰望主。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环境，我们会跌倒，但是呢，当我们突然觉得啊，我们不对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仰望主，因为它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好，大卫这个时候，啊，心里说了，啊，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手里。他说总有一天我要死在扫罗手里。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大卫有好多方面神向他保证，啊，他必要做王，啊，我们知道借着 撒母耳曾经告他说他要做王，这是神的先知了。神也借着约拿单对他说有一天你要做王，甚至借着扫罗，啊，所以我知道有一天你要做王。我们在前面不久才看到，啊，就是这个后来做了大卫的妻子亚比该也曾经这样讲过，所以你看神借这么多人向他保证，有一天你要做王，啊，结果呢，你看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想有一天我必死在扫罗手里面，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光景，啊，常常是这么容易下沉，啊，而且呢，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交通出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看环境，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自己想办法，你看我们就落下来了。在前面一章二十六章可以说它有一个大的得胜，扫罗来带着三千人来追逼他，他居然没有逃跑，他甚至可以进到军营里面拿走扫罗的枪跟水瓶，而且向扫罗讲了一番这么好的话，可以说他前一章有一个大的得胜。但很奇怪，你读圣经啊，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个大的得胜之后呢，我们常常就很容易失落、沮丧，而且甚至害怕。啊，这是圣经上常常有的例子。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比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啊第一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啊，他说到这事以后，什么事呢？他带了318个壮丁，就他自己家里面的人哦，去把那个四王跟五王征战那个得胜的这一方能够打败，这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在十四章里面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啊，他们特别是你看在示拿做王的，啊，示拿王，啊，以拉萨王、以兰王、哥印王，这个四王从远方经过好几百英里，啊，来打了这个武王，是在迦南地附近的这武王 他们打胜，远征军能够打胜了，把这些武王啊都打败，然后还掳了很多的人走，所以很难打的这一个常胜军。但是亚伯拉罕居然带着318个人就把他们打败了，而且还把罗德救回来。所以当这个事情之后，你知道他里面害怕。我们怎么知道他害怕呢？因为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因为亚伯兰当时带了318个人打败了这个常胜军、远征军，回来以后，他想一想，不得了，我当时怎么是这么勇敢，带了380个人去打，这是何等的危险，不可能的事情。他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发觉呢，你们害怕了，因为当时事实上是神保守他。所以他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马上带着饼来说什么呢？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啊，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根本就不是亚伯兰。所以很多时候，你打胜了一个属灵的战之后呢，事实上你想一想，你会发觉我怎么可能打败？完全不是我，所以你们会害怕的。啊，我们再来看。”就是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9章啊，列王记上在撒母耳后面啊，撒母耳的后面就是列王啊，19章啊，那时候以利亚才刚刚经过几个得胜啊，首先他祷告天都闭塞，3年零6个月不下雨，你看他的祷告。后来又祷告，天又下雨，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曾经让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然后他一个人对付，你看450个巴利拜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他一个人抵挡整个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背离的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耶洗别。就那是王后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开始逃跑了，啊！所以19章第2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又起来逃命了。你看，前面他打了那么大的胜仗，逃命不说，他在那边求死，啊！第四节，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一个人有那么大的得胜之后，马上落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光景。马太福音11章讲的施洗约翰也是一样，他被抓了，他希望主来救他，结果主在外面呢，哇，行了好多的神迹，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所以这时候他想，怎么搞的？我在监狱里面，主就不来救我，就在那边做了那么多神迹。所以这个时候他派了几个门徒去问主，到底我们在等你呢，还是我们在等别人？他曾经为主做了那么好的见证，现在开始怀疑。当然我们知道主并没有羞辱他，他主对那些门徒，对他派来的门徒讲了一些话之后呢，转过来对门徒来称赞施洗约翰，他知道他是很忠心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看见，就是每一次一个大的得胜以后呢，我们很容易失落的，因为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落下来了。所以大卫的这个时候的光景其实是可以了解的。大卫在神的手中啊，这么多次，我们在前面读的圣经那么多次蒙神的保守，现在却落在一个这么软弱的光景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非常的惊异，怎么这样的人会落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在26章24节，他讲的话非常的好。26章24节，他对扫罗说：“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你看他对扫罗这么讲啊，而且呢，他说，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你看他讲的多好。才讲完没有多久，到了这一章，必有一日，我 要死在扫罗的手中。因为在前面才讲到，愿耶和华看重我的命，也愿他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个时候就对自己说，必有一日死在扫罗手中。所以你再回头看26章的23节，大卫在那里说，23节，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他怎么说呢？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所以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呢，暗示扫罗，神必要用公义诚实报应你，神也要按公义诚实来报应我。可是现在讲完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失败，你就可以看见，什么时候当我们讲得很高昂的时候，神要用公义诚实报应这个人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里面有隐藏的骄傲自满，这也是神允许他去这个地方，因为神要炼净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得胜，然后我们可以教训人的时候呢，话可能是对的，而且的确很适合他，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也不知不觉我们也骄傲了，我们自满，我们觉得呢，我们可以凭着公义诚实来得神的奖赏。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里面很深的肉体是很深的，所以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再做更深的功课。这也是为什么神常常允许我们失败的原因，神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败不滑脚，但是呢，只有失败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更深的我们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区，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区。你知道26章跟27章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26章的第19节他讲了什么话，我们看一下26章的19节，他说，他对扫罗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如果得罪了神，神激发你来攻击我，那愿耶和华呢收纳我的祭，我愿意献赎罪祭，献各样的祭物，蒙神的来悦纳。但是他说，若有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使我离开了耶和华的产业，离开了迦南地，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是叫我去侍奉别神。他才讲完这句话，他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会看见呢，26章他的话呢，27章他自己去做，没有人逼迫他，他自己跑了，跑到腓力士地区了。之前他曾经去过这个加特，我们都知道那个他那个结果是很可悲的，他在那里装疯卖傻，口水都流到胡须底下，要装成一个傻子来骗亚基王，那亚基王也真的被骗了，就把他送走了，他已经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从那边逃出来了，还写了2篇诗，来记载他当时的那个光景，现在你看他又忘了，而且我们记得他那时候离开了加特之后，后来呢，他就来到了亚杜兰洞，对不对？亚杜兰洞就住在洞里面，结果呢，那时候就有400个人，各种心里窘迫的欠债的烦恼的，就来跟随他然后他的父母也来了，结果他就带着这些人呢，就去了摩押地，然后把他的父母交给摩押王了，他说我要等看耶和华怎么样来为我开路。结果神兴起先知加特来告诉他，你要往犹大去，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来是在犹大，你不能乱跑的，所以他就去了犹大，果然神祝福他，因为那时候呢以腓力士人就来到基拉城，记得吗？到了基拉城，结果呢有人来告诉他，他就祷告神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我该不该下去 救这些人。神说你应该下去，我把这个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面，那些人呢就是腓力斯。然后呢这400个人跟随他的人呢都不愿意去，说我们已经自己在逃难了，我们自己的性命都不保了，你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去？就他又祷告神，神又告诉他你要下去，所以他带了400人去打，他胜仗得了好多的掳物。所以你看见他那时候跟神的关系这么好，神也祝福他，得到这么多掳物。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听到了，就开始派人来包围他了。他又祷告，你看他那个祷告也是很美的，他跟神说扫罗下不下来，神说下来，他说那基拉的城的人要不要把我交给扫罗手中，他说必交。你看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问一句神就答一句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打败腓力斯人在基城的时候呢，祭司带着以弗得来，换句话说神把神的同在带到他面前来了，他在逃亡，但是神的同在在那里。为什么神的同在在这里呢？因为他听了神的话，他询问神，与神交通，神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就神的同在给他，所以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所以因着神的同在呢，他就离开了基拉，他心里面没有怨恨，他刚刚救了基拉城的人，基拉城的人现在为了保命要把他交给仇敌，他心里面没有怨恨，没有苦毒，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他就继续逃亡。逃亡的时候来到西弗人又去报告扫罗，他又逃亡，逃到马云，在马云的旷野。你看他在那里逃亡，他跟神的关系维持得非常的好，即使有仇敌在，但是他不害怕。因为他在马云的旷野，在山的这边走，扫罗带人在山的另外一边走，准备要包围他的时候呢，神迹又兴起环境，腓力斯人又犯境，扫罗又回去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扫罗离开了，他就去了隐基底，后来在山洞里面，神又把扫罗再交到他的手中，他又放了扫罗。所以你看见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卫的失败，乃是因为他跟神的交通，因着他长期的受苦，他软弱下来。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应当学习，就是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的。如果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能够维持住，交通不断，你住在亚杜兰洞，远远比你住在加特更蒙神的保守跟祝福。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大卫应当要学的功课。现在大卫失败了，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见解，让我们学习来看。所以他听到以后呢，他有了这样决定以后，他就起身了，带领这600个人，就投奔了，加特王亚基去了。我们曾经讲过，加特这个地方是腓力斯五大城之一。这个加特呢，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伟人，就是歌利亚。这个歌利亚呢，就是被大卫给打败的这个人。大卫曾经杀了歌利亚，这是神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现在他投奔加特，就是换句话说，他现在成了加特的朋友。以前是加特的敌人，现在成了加特的朋友。这说出了什么呢？以前我们可能胜过世界，我们可能有胜过肉体的经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可能又成了与世俗为友，成了世界的朋友，体贴肉体去了。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光景。但是神允许，神没有禁止大卫，也神没有说话，神允许呢，常常是为着要我们学更深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经历过神大能的帮助，我们会一方面我们当然是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但是很容易我们里面呢也会觉得自己也蛮有能力的因为其实是神的能力在我身上， 但不知不觉你会发觉呢，我们这个人会高起来，我们觉得我们也有一些能力啊，我们就容易高抬自己，就给仇敌留地步。大卫今天会落到非利士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引导，有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嘴巴是会认为这是感谢神，这个荣耀要归给神，但不知不觉你会窃取神的荣耀。当你窃取神的荣耀的时候，结果呢，你不知不觉会高抬自己，信任肉体，给肉体留地步所以他才会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被神使用，蒙神祝福也容易使我们迷失自以为是而跌倒所以神不是不祝福我们，而是我们这个人经不经起得起神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一被祝福我们就垮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走十字架剥夺倒空卑微的路因为当我们这个起生命被倒空被剥夺之后呢，神的祝福在我们里面就稳固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而不至于就是因着祝福而跌倒，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这也是在这一章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大卫因着信心的软弱所以他失去了这个在神面前那种信心的生活为了寻求安定，寻求一时的安逸结果他就来到了非利士地。如果我们读后面几章，我们就知道他的结果是相当的可怕，就是他去非利士地的那个结果，后来造成的结果是很可怕的这是我们在后面几章要读到的那个代价非常的大如果不是神怜悯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在后面几章我们会读到的好，那大卫不但自己下去，当然他也带了600个人下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的失败也使得这600个人下到非利士地跟着失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600个人是跟着大卫一起失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容易影响别人，我们刚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让人刚强，我们失败的时候也造成别人的影响为什么这几个人会失败呢？因为你要晓得你在非利士地，非利士地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大卫也许还刚强，你怎么知道这600个人不会受影响呢？所以是会受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大卫觉得不对了因为所以大卫愿意求雅吉给他另外一块地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是住在京城你知道京城王的命令，王所要拜的偶像，王吃的东西，这都是经过拜过偶像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潜在的危机的。而且在京城里面常常很容易勾心斗角，就包括雅吉原来臣仆看见雅吉这么重用大卫，也会有各样的冲突的所以大卫多少还是有点敏感，觉得不太对劲的所以呢，他就求王，他就说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所以希望求王给他在京外的城邑中找个地方所以后来就给了他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所以因着他住在这个地方呢，那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所以到了第四节特别讲到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所以你看大卫离开以色列的地方，他到了非利士地现在呢扫罗就不追寻索他了。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神的见证这个地方是神的见证，也许你不再受仇敌直接的攻击，就像扫罗直接攻击他但是呢后患却是无穷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你是安逸了，你好像躲过了这个仇敌的攻击，但是呢仇敌换了另外一个方式。仇敌一方面他可以好像很凶狠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化妆成什么呢？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 所以呢，他可以一方面恭请你，一方面用各样方法来贿赂你。所以大卫到了雅集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都是我们后面会读到的啊，所以我们会晓得这边其实它落在另外一个可怕的光景啊。那他在喜格拉一住就住了一连四个月啊，喜格拉这不是神给他的旨意。因为神对他的旨意是要他做王啊，是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归向神啊。那他现在在喜格拉住了一连四个月，是非常舒服的，不再逃亡，不再受逼迫。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神兴起的环境，他可能继续住下去啊。当你在那么安逸的环境里面呢，你会想到我也不想做王了。我也不要管神的旨意不神的旨意了，我这些我都不要去管，我先保住我自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我也不要想到做个什么得胜者，就不要想什么神的永远的旨意不永远的旨意，我只要能够舒服就好。大卫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他一住就住了一连四年。如果不是后来神兴起环境来让他住不下去了，他会继续住下去。那在这一连四个月里面，可以说他长期离开主。那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你去读诗篇啊，诗篇那么多诗篇，大卫的诗篇啊，没有一个诗篇跟这一段发生关系啊。你有没有发觉他当时在雅集王的时候装疯卖傻，还逃出来，写了两篇诗篇啊？那时候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啊，第一篇诗篇，他是刚刚被抓的时候，啊，诗篇56篇，刚刚被抓，哇，他那时候向着神的祷告迫切啊，知道神一定要救他，啊，他充满了信心，啊，诗篇34篇是他被救出来以后逃离以后又写了一篇诗篇，可是，在喜格拉一连四个月写不出一篇诗篇，换句话，他跟神的关系冷淡了。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特点，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就是建坛、筑坛跟筑帐篷，对不对？因为筑坛是代表了他与神的亲近，把自己奉献给主，与神的交通不断。所以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呢，他就筑了一座坛，表示他跟神中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他跟神的经历。然后他也筑帐篷，因为帐篷就说他在对世界。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世界在他里面不占有任何的地位，他不爱世界，他不追求世界上的事物，他仰望的是那座天上那永远的家乡，啊，是神所新建的那一座城，啊，是神自己建造、自己经营的。但是亚伯拉罕，你看他一下埃及的时候，在埃及没有祭坛，啊，在埃及没有祭坛，换句话，他在埃及，他落在世界里面了，他没有跟神没有关系。如果不是神兴起环境来，那他还回不来。所以也是大卫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神兴起环境来，他回不来。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落到一个地步，如果不是神兴起环境来，我们真的回不到主中来。啊，乃是因为神怜悯、神爱我们。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在诗篇里面找不到哪一篇诗篇是跟这一段发生关系。这是可悲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巴不得我们任何时刻都可以来跟他交流，但是在这一连四个月里面没有交通，最少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有什么交通啊。住了一连四个月，所以很显然的，大卫向他们满足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去打仗。去打了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都是神的仇敌啊！所以与神的仇敌征战，与神的百姓的仇敌征战啊！但是呢，这是神的心意呢啊！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与神失去正常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着外面的热心啊，甚至征战来讨神。
就说你的出发点已经不对了。就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关出问题了，但是我们还在外面服侍，还在外面做很多的工作，来满足什么？事实上也来挡住我们内心的控告，良心在那里控告我们啊。所以这不是神高大卫的目的啊。但大卫可以在这个地方与神的关系不好像没有了，但是还能够为神在征战，你看讲出去多好听啊。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很爱世界，但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好像在那里好好的服侍神，为自己肉体留下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功课。好，还有大卫在这里攻击仇敌，基本上啊，他仍然是以自我做中心啊，目的呢还是以自私做出发点啊，他并不是，他虽然是杀尽了仇敌，你看他那位仇敌保留，他杀尽了仇敌，而且神曾经给他们命令啊，你们要杀尽这些仇敌，但现在他杀尽仇敌却不是为了遵行神的命令，而是怎么样呢？不要让雅吉知道真相，对不对？他这边写得很清楚，他是怕雅吉知道。所以他杀灭仇敌虽然是神的命令，他杀灭仇敌却不是为了遵行神的命令，是为了让雅吉不要知道真相。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为神征战，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命令除灭仇敌，但是背后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雅吉不要知道真相。所以一个人可以远离神，人可以自欺的认为我在遵守神的命令，我在为神征战，这是这一章给我们学到很深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这些掺杂给迷惑自欺，因为从外面来看，你看他打神的仇敌啊，他也杀灭杀尽仇神的仇敌，这都神的命令啊，你应当去征战的。但是你看，当你地位不对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自欺，觉得你在受神的命令啊，你来贿赂你的良心，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好，大卫的话使雅吉相信他去攻打的是犹太人啊，与自己的国家决裂啊，所以雅吉很相信他。他没有随从神的引导啊，他没有顺服神的话，他是站在一个已经站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因为他在腓力斯，他站在错误的地位上啊。结果呢，他虽然好像做了很多好事，除灭仇敌，为神征战，但是呢，在这个地位上，因为他引下了自欺，所以呢，会引到更深的不顺服。本身的不顺，亚伯拉罕下埃及啊，这本身是一个错误，他站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但是因为站在这个错误地位上，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说谎。所以他告诉莎拉说啊，你告诉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子，所以这是一个说谎啊。结果后来如果不是，就后来法老真的把他妻子带走了，因为是他的妹子嘛，不是他的妻子嘛啊。如果不是神干预的，你看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你看，你当你地位站错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说谎，引进了更深的不顺服。所以大卫跑到了腓力斯地，他只能够说谎，你看到没有？对不对？他是必须要向雅吉说谎，我去打的是我犹大帝，让他误解，就是我在攻击的是自己的百姓。结果呢，你看雅吉就信了大卫，对不对？因着他的说谎嘛，所以雅吉信了大卫。雅吉信了大卫，这是说出一件可悲的事情，因为雅吉所代表的呢是世界的一面。所以什么时候，你看我们为了保守自己，结果呢世界相信了我，世界接纳了我所以呢雅吉因为相信了大卫，雅吉就说 大卫要永远做我的仆人。你看，大卫一方面为了要保护自己，他脱离了扫罗的手，结果代价变得那么要花那么大的代价，他必须活在虚谎之中。他的说话呢是模棱两可的，啊，亚吉问他，他就讲一些话似是而非的话，啊，来误导人家，所以他必须活在虚谎中。他的话呢不再是真理，话必须是模棱两可，而且呢在亚吉的面前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看这是很可悲的，啊，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被法老斥责他说谎，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属神的人被世界的人斥责我们说谎。亚伯拉罕后来也去了非利士地，也被人家斥责。以撒也去了非利士地，也被斥责。现在大卫也来到非利士地，基本上呢也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活在虚谎里面，而且成了亚基的仆人，成了世界的仆人，站在世界这一边而不是神的这一边。你看大卫付的代价有多大，他虽然在扫罗的追逼底下到处逃难，但是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一直的保守他。圣经上说啊，扫罗天天寻找大卫，但是耶和华不把大卫交在他的手里面。当扫罗来准备要围攻他的时候呢，神干预非利士人犯境，扫罗必须要离开，大卫得以保住。但是大卫什么时候自己心里面想为自己打算，他跑到非利士地以后，你看他要付多大的代价，活在虚谎里面，说话必须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假冒为善，必须要做假见证，让世界接受了他，他成了世界的仆人，站在世界这一边，不再是神这一边。后来呢，他还必须要做面对一个抉择，要与神的百姓征战。因为接下来我们就知道非利士人准备要跟以色列征战，那大卫你该怎么办？你现在是站在这一边，非利士人这边，现在你本来还可以装假，你可以说谎，你可以说我去攻打了谁，自己的人，事实上他是攻打了神的敌人，但现在呢他们正式宣战，你要站在哪一边呢？你看你怎么抉择。所以后来他讲话都不敢随便讲，他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讲，因为非利士人说我们现在去打仗了，啊，你跟着我。大卫能够讲什么话？大卫现在在非利士人的军中啊，所以如果不是神干预啊，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如果从27章来看，这基本上只是一个好像一次的失败，一次的软弱，体贴的肉体，然后去住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4个月，好像没有什么，而且还打为神征战呢，杀死仇敌了，得了很多乳。从外面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呢，这里面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如果不是神拯救了大卫，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个征战，扫罗就被除去了，那大卫准备要做王啊。那如果你是站在非利士这边打以色列人，那神的旨意怎么成就啊？所以你接下来就看见神的手，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了大卫，神兴起环境来保守了大卫，使大卫能够脱离这么大的一个可怕的陷阱里面，否则的话神的整个旨意在大卫身上就失败了。所以还好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人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的主题，所以神保守了大卫。因为大卫不管怎么样，大卫会失败，但是大卫有一个心，是一个完全的心，是向着神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章里面虽然很短啊，我们也不能够交通的多长，但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值得我们慢慢去思考啊，慢慢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啊，走这一步。所以愿神恩待怜悯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一生啊，大卫所走的路，也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生命的道路该如何来走。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会失败，你永远不会失败。主，我们会软弱，你永远是刚强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因为你有怜悯，有恩典。主，我们不愿意落在仇敌的手里面，因此我们求你，每一次主我们走偏的路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带回来，恢复到我们与你正常属灵的光景，让我们与你的交通不断。主，我们愿意落在你管教的手中，因为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主，我们真是巴望我们能够因着顺服的缘故，我们能够尽快地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生命成熟的地步，好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再记着这一段历史，能够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我们感谢你，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